出埃及记的28章来看祭司的那个衣服。
今天晚上我们继续从第18章来看祭司的祝福。
我们上次只是很概略的提到祭司的衣服是用什么材料来做和为什么的目的。
我们上次只是很概略地来看祭司是用什么材料来做同埋是有什么目的。
那么今天我开始我们就要比较详细的一点一点的来看。
咁咧，今日我哋咧就要比較詳細咁樣一啲一啲咁嚟睇。
在大祭司的那個聖袍的這一件事上，
喺大祭司聖袍呢件事上，
是比較複雜，
係比較複雜嘅。
沒有祭司所穿的那樣簡單，
冇祭司所穿嘅咁簡單。
正因為他所穿戴的是非常的複雜，
正因為佢所穿戴嘅係非常嘅複雜，
所以所表明的。神借着他儿子所显出的荣耀的丰富就非常的丰富，
所以要表明的显示神如此要表明的丰富就是非常的丰富。
那么我们看从第6节开始，我们看到第一件要做的是叫做以弗德。
那由第6节开始，我们看见第一件要做的就是以弗德。
祭司的那个外袍有好多个部分，
祭司那件外袍有好多个部分，
以弗德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以弗德是其中的一部分。
那以弗德又是祭司，说到那个外袍的时候第一件所启示的，
以弗德又是讲到外袍那件事第一件所启示的。
严格的说起来，那以弗德是和胸牌是连在一起的，
严格的来讲，以弗德是同埋胸牌一起讲。
但是在启示的上面，神又很明显的把以弗德和胸牌又分开。
但是在启示上面，神又很明显的将以弗德同埋胸牌去分开。
但是在做法上面，又把他两个事物连在一起。
但是在做法上又将他们连在一起。
那我们先来注意。
我们先来注意，
那做这个以弗德是怎么来做的？
做这个以弗德是怎样来做的？
什么叫做以弗德呢？
什么叫做以弗德？
当然到现在来说，没有人能很准确的说出当日的那个以弗德是怎么的一回事。
到今日都仲冇人能够好准确嚟讲嗰日嘅以弗德系点样回事。
但是读圣经的人都同意，以弗德就好像一件背心一样的设计。
但是读经的人都来同意，以弗德就好像一件背心咁嘅设计。
这个背心，
呢件背心
可以说除了没有袖子以外，
可以讲除咗冇袖嘅话之外，
有点像中国的那个马褂。
有啲像中国嘅马褂，
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差唔多系咁嘅样。
但是中国的马褂就是从当中来开胸的，
但系中国嘅马褂就系由当中嚟开胸嘅。
而以弗德呢，就是前后这样穿起来的。
那以弗德呢，就系前后咁样嚟穿起嚟。
那么。所以一般来说，你就拿一个背心的那样的一个样子来看以弗德，大概就差不多了。
所以一般来讲，你拿背心的样子来去看以弗德就是差不多的。
但是平常我们说背心呢，在这两边呢是有缝的，是缝起来的。
我们平常所讲的背心这两边呢，就是有连起来的。
但是这个以弗德呢，就好，你看上去好像并不连起来的。
但以弗德呢，你睇上去呢，就好似冇连。
好像就是这样一块过，那这样前边一块，后边一块，
就好像咁样一块过，前面一块，后边一块。
然后在底下就用那个蓝系带子把它系起来了。
咁下面呢就用个
不是蓝系带子，是巧克力纸的带子， 子把它连起来。
下面呢就用陶工的带子来将它连起来。
那我们注意做这个以弗得用的材料是金线、蓝色、紫色、朱红色这样印染的细麻。
我们注意做以弗得的就是金线、蓝线、紫线和朱红线的细麻。
那这许多都是造会幕的时候的那个幔子的物料。
这几样呢都是做幔子的物料。
但现在我们要用另外的一个词来说这几个物料。
但是现在呢我们要用另外一个词去讲这些物料。
我想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读到有这么一个词。
我想当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读到这个词。
那个词叫做全荣耀。
那个词叫做全荣耀。
那说到神是在全荣耀，
讲到神在全荣耀，
说神在全荣耀以上，
讲到神在全荣耀以上。
那现在我们就用全荣耀这一个词来把这几个物料完全的包括起来。
咁而家我哋就用全荣耀呢几个字嚟去将呢几件物料嚟包括起嚟。
啊，因为我们看到大祭司本身就是说出神的儿子。
因为我们讲到大祭司本身就是讲到神的儿子。
那在人中间的大祭司是怎样来表明他的儿子呢？神的儿子呢？
那在人中间的大祭司是怎样去表明神的儿子？
那神一开始就叫我们看见，那是有全荣耀在其上的。
神一开始就叫我们看到他是有全荣耀在其上。
那这个全荣耀就是说，神所有的各种各样的那一个荣耀都在他儿子的身上。
这个全荣耀就是讲神所有各种各样的荣耀都是在他儿子的身上。
你说公义，神儿子显明公义。
那么公义，神的儿子显明公义。
圣洁，神儿子显明圣洁。
圣洁，神的儿子显明圣洁。
能力，神儿子就是能力。
能力，神儿子显明能力。
智慧，神儿子就是智慧。
智慧，神儿子显明就是智慧。
权柄，神儿子就是权柄。
权柄，神儿子就是。
我们能把那个荣耀的内容领会的过来，你就晓得神儿子就是那个内容。
当我们能够将那个荣耀的内容去领会过来，神儿子就是那个荣耀。
那现在做这个以弗得的时候呢，那就是把这样的一个全荣耀的事实来做一个表明。
当我们做这件以弗得的时候，就是将这个全荣耀这个事实去表明。
那我们晓得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
当我们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注意到以弗得在旧约的时代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们就知道以弗得很旧约的时代是非常的重要。
那么这个以弗得有什么作用呢？
那这个以弗得有什么作用呢？
那我们先来看它的作用。
我们先看它的作用。
啊，以弗得它那个作用从大卫的历史上面，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那是一个求问神的资格。
以弗得它的作用在大卫的时候来看，是一个求问神的资格。
有一个那个祭司亚比亚他来投奔大卫。
有个祭司亚比亚他要来投奔大卫。
那么圣经里头记载他来投奔大卫的时候是带着以弗得来的。
圣经上讲他来投奔大卫那时是带着以弗得来的。
那当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
当这件事情发生了，
大卫求问神，就让祭司穿上以弗得到神面前去。
大卫求问神，就让祭司穿上以弗得到神面前去。
那这样一来，我们就看出那以弗得是大祭司穿起来的时候，他是为着神的子民去求问神的。
所以我们就看到以弗得就是当祭司穿起来，你去为着神的名去求问神的。
那么如果我们把以弗得跟胸牌接连起来，
如果我们将以弗得同埋胸牌去接连，
那就更清楚了。
咁就更清楚了。
那因为在胸牌的里头，
因为在胸牌里，
胸牌的里面，
胸牌的里面
是放着两样东西，
摆着两样东
西。那胸牌就好像一个口袋一样，
胸牌就好像一个口袋，
里头放着两个东西，
那边就放了两件东
西。一个东西叫做土名，土名，
一样东西叫做土名。
另外一个东西叫做乌灵，
另外一件东西叫做乌灵。
那这个乌灵和土名是放在胸牌的里头的，
这个乌灵和土灵还放在胸牌入边。
那当这两个东西一放在那个胸牌里面的时候，
当你两样嘢放喺胸牌嗰，
那个胸牌就有了一个名称，
嗰个胸牌就有一个名称，
叫做决断的胸牌，
叫做决断的胸牌。
那这那个意思就是说，神回答人的求问，就借着这个乌灵和土名来表明。
咁咧就系讲话神回答人，就将就借着呢个乌灵同埋土名嚟去表。
那这样我们就看到以弗德跟胸牌连在一起那个原因了。
咁我哋就睇到以弗德同埋胸牌嘅连在一起嘅原因。
那以弗德这一面是求问神，
以弗德就系求问神。
胸牌的那一面是神答应，
胸牌嗰一方面就系神嘅答应。
一边是求问，一边是答应。
一边是求问，一边是答应。
那所以胸牌跟以弗德是连接连在一起的，
所以胸牌和以弗德是连接在一起。
那好，当我们晓得他们这个作用的时候，
当我们晓得他这个作用的时候，
我们就要注意，
我们就要注意，
大祭司为着神的子民来求问神，
大祭司为着神的子民去求问神。
那他怎么去求问神呢？
他点样来求问神？
是因为他做了祭司，他不能不求问神。
是因为他做了祭司，不能够不求问神吗？
还是另外有原因，他一定要求问神呢？
就是他另外有原因来求问神呢？
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一个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就读到有那样的一个话。
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就读到这样的话，
那就是说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
那话就是我们的大祭司并不能够体谅我们的软弱。
哦，他实在是体恤我们的软弱的大祭司，
他实在是能够体谅我们软弱的大祭司，
他非常的体恤人，
他非常的体，
所以他求为神的子民来求问的时候，
所以当他为了神的子民来求问，
不是一个责任叫他去求问，
不是一个责任来叫他，
而是在他心里面有一份的感情，
而是在他心里面有一份的感情，
或者说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
或是说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
他一定要背起神儿女们的那个他的重担，
一定要背起神儿女们的重担，
因为那一个是他里头的那一个光景，
因为那个就是他里头里面的光景。
那我们看到我们的主是这样的做大祭司，
我们看到我们的主是这样来做大祭司。
那现在我们就看当神启示这一个以弗德的时候，神怎么来把神儿子来表明。
那么现在看神启示这个以弗德的时候，怎样将他的儿子来表明？
那我们来注意这一个，
我们来注意这个
以弗德。如果你就看他是一个背心的话，那就是好像很简单。
以弗德如果你当他是个背心这样来看就很简单，
但是当你看到这个背心啊，他的那一个很细微的那一个设计，
但是当你看这个背心很细微的设计，
我们就看到一个很严肃的事情来了，
我们就看到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了。
那这个以弗德最重要的部分，
这个以弗德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他有两条肩带，
就是他有两条的肩带。
那在肩膀上每边有一条带子，
在肩膀上每边有一条的带子。
那这两条带子，
那这两条带子
虽然是分在两个肩膀上，
虽然是分在两个肩膀上，
但是他们又接连上起来的，
但是他们又接连起来，
是用巧工织的带子来把它建连起来的，
是用巧工织的带子将它建连起来。
那也就是说，虽然是两个带子，两个肩带，
虽然是说两件肩带，
但是他们事实上是一个事实，
但事实上是一定的事实。
那我们先要来注意这两个肩带，
我们要先来看这两件的肩带。
从最简单的来说，
从最简单的来讲，
那就我们先从数字来看，
我们先从数字来看。
那这里是两条肩带，
这里是两条肩带，
这里就是说一个见证的事实，
这里就是讲一个见证的事实。
这个以弗德就在那里显明一个见证的事实，
这个以弗德就在那里显明一个见证的事实。
那个见证的事实是什么呢？
有见证的事实是什么呢？
那我们看下去，我们就看出来了。
咁我哋睇咗去，我哋就睇出嚟啦。
因为这两条肩带，它是为了一个目的的。
因为呢两条肩带系为咗一个目的嘅。
为要将两个金槽来穿上去的。
系要将两个金槽嚟去穿上去。
或者说是固定两个金槽在他两个肩膀上。
或者是说固定那两个金槽在两个肩膀上。
那一个金槽上面是镶着那个红宝石。
那个金槽上面就镶着个红宝石。
那个红宝石就是红玛瑙。
那红宝石就是红玛瑙。
那每一个金槽就镶一块红玛瑙。
每一个金槽就镶一块个红玛瑙。
每一块红玛瑙。
每一块的红玛瑙，
就把以色列的儿子的名字的一半刻上去，
就将以色列的儿子的名字的一半来刻上去。
那以色列有十二个儿子，
那以色列有十二个儿子。
那现在有两块红玛瑙，
那现在有两块的红玛瑙，
每一块红玛瑙就刻六个儿子的名字，
每一块红玛瑙就刻六个名字。
所以两块红玛瑙就把十二个支派的名字都刻上去了。
那两块红玛瑙就将十二个支派的名字都刻上去了。
那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先要注意了这样的一个宝石上刻上去的名字，我们才了解这一个肩带的那一个功用。
我们现在要先注意这个宝石的名字刻上去，我们才能够知道肩带的功用。
首先说，刻这些名字上去是用刻图书的那样的方法来刻上去。
首先我们说刻这个宝石的时候，刻图书的方法来刻上去，
就是有很深的刻上一个痕一些痕迹在上面的，
就是用很深的来刻上一些痕迹在上面。
那这些痕迹一刻上去，这个宝石上面呢，就不太容易来磨灭的。
这些痕迹一刻上去呢，就不是太容易来去磨。
我们都晓得，一切的宝石都是比较坚硬的。
我们都是很清楚，一些宝石是比较坚硬的。
玛瑙算是没有那么坚硬了。
玛瑙算是没那么坚硬的，
但是它那个硬度还是蛮高的，
但是硬度都是非常之高。
那先用刻宝石的那个方法把名字刻上去，
我们先用刻宝石的方法将名字刻上去。
那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名字一刻上去了，
名字一刻上去
就磨灭不掉的，
就不能够磨灭，
就刻在那里了，
就
永远存留在那里，
就永远存留。
那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注意的事实。
第二个是我们第一个要注意的。
第二个注意的事实。
第二个注意的。
就是十二个支派。
就是十二个支派。
他们不是按照他们在神面前蒙祝福的那一个情形来分配。
他们不是按照他在神面前蒙祝福的那个情形来。
因为按照蒙祝福的那个情形来分配，犹大就成了长子。
因为如果按蒙祝福的情形来分配，犹大就变成长子。
约瑟也是成了长子。
约瑟亦都系变咗长子。
一个是接受名分，一个是接受那个实际。
一个系接受名分，一个系接受实际。
但是在这里就很清楚的说，
但系喺呢度咧就好清楚咁讲，
是按照他们生来的次序来刻上去。
按照他们生来的次序，次序的。
那个意思就是说，按照他们的本相来刻上去的。
那个意思就是说，按照他们的本相来刻上去。
按照他们那个天然的光景来刻上去的。
按照他们天然的光景来刻上去。
那一提到人的天然的这一方面呢、啊？
一提到人的天然的方面呢？
我们都晓得，我们都是没有一个人有好的。可以放在神的面前的。
我们都晓得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有好的可以放在神的面前。
人的天然没有一件在神眼中是能看为宝贝的。
人的天然没有一件在神面前是能够看为宝贝的。
但是感谢主，在这里他是用刻图书的方法，按照他们生来的次序来刻上他们的名字。
但是感谢神，我们在这里是用刻图书的方法来去按照那个生来的次序来刻上去，
就很明确的叫我们看到，
很明确的给我们来看到。
虽然十二支派是满带着软弱，
虽然十二支派是满带着软弱，
满带着失败，
满带着失败，
但是神纪念他们，
但是神纪念他们，
神非常深的纪念他们。
神非常深的纪念，
所以是按照他们生来的次序刻在宝石的上面，
所以是按照他们生来的次序去刻在宝石上。
那当我们注意到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
当我们注意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留意了，
我们就注意，
那这一块宝石是镶在金槽上，
这一块宝石是镶在金槽上，
是用金子来来做那个槽，来把这两块宝石镶上去的，
是用金子来去做那个槽，然后将这两块宝石镶在上面。
那这个金子，
这个金子，
我们晓得是表明人的信心，
我们晓得是表明人的
信心。那么我们就在这里就看到一件事。
咁喺呢度我哋睇到一件事，
人的信心，
人嘅信心，
叫天然活在天然里面的人可以蒙神的纪念，
就叫活喺天然嘅人入边系能够得到神嘅纪念。
那就是在这个金槽里头，就把这十二个名字都穿到那个肩带上。就成了亚伦肩膀上所担负的一个责任。
咁呢十二个名字穿喺个金槽上面，然后戴喺肩膀上，就变成亚伦嘅一个
责任。那这一个责任，
咁呢一个责任
就说出了我们的主耶稣怎样来做大祭司。
就讲出我哋嘅主耶稣系点样嚟去做大祭司。
我们是软弱的，
我哋系软弱，
我们是有缺陷的，
我哋系有缺陷。
但是我们的主就是这样的背负我们的责任。
但系我哋嘅主就系咁样嚟去背负我哋嘅责任。
不仅是背负我们的责任，
不单系背负我哋嘅责任，
并且在那里要把我们纪念到一个地步，来显明他的见证。
并且在那里来去纪念我们到一个地步来去显明他的见证。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哎呦，我们想到诗篇上面那一句话的时候，
我们想到诗篇上那句话的时候，
我们不得不在主的面前向主俯伏敬拜，
我们不得不在主的面前向主俯伏敬拜。
他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
他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
我们带着许多的重担，
我们带着很多很多的重担，
但是他就是为我们去背负，
但是他就是为我们去背负。
当他背负我们重担的时候，
当他背负我们重担的时候，
不是因为我们很属灵，
不是因为我们很熟，
不是因为我们生命很成长，
不是因为我们生命很成长，
而是我们是在软弱缺陷的里面，他背负我们的重担。
而是我们在软弱缺陷当中去背负。
因为我们都是按照生来的次序在神面前蒙纪念。
因为我们都是按照生来的次序在神面前蒙纪念。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特别叫我们感觉心里面有很大的激励的。
特别是叫我们感觉到心里面有很大激励。
那两个金槽是用金子来做的。
那两个金槽是用金子来做的。
可是这两个金槽也是连起来的。
那两个金槽也都是连起来的。
那怎么连起来呢？
怎么连起来呢？
是用金筋所造成的一条链子把这两个槽也连起来的。
是用金金来去制造的一条链子，来去将这两个槽去连起来。
那就是我们都晓得金金就是神的性情的表明。
弟兄姊妹，我们都晓得金金就是神的性情的表明。
那这个金，那金金的链子把这两个金槽连起来。
那这条金金的链子将这两条金金槽连起来。
那就怎么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
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
我们是带着我们的愚昧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是带着我们的愚昧来到神的面前。
神是依着他的怜悯来纪念我们的软弱。
神是按照他的怜悯来纪念我们的软弱。
当他纪念我们的软弱的时候，
当他纪念我们的软弱的时候，
纪念到这样的一个地步，
纪念到这个地步，
把我们带进神的性情的里头，
把我们带进神的性情的里头，
连接我们到神的性情的里头，
连接我们都神性情的里头。
那弟兄姊妹，你注意了。
咁弟兄姊
妹，当我们看到这一个事情的时候，
当我哋睇到呢件事情，
我们就看到，
我哋就睇，
我们的主怎么做大祭司？
我哋嘅主系点样做大祭司？
一面他是体贴神的那个目的，
一面佢系体贴神嘅目的，
一面他也是有那么一份的感情，
一面佢亦都系有神嗰方面嘅感情。
他是越过我们的愚昧和软弱。来把神的旨意做在我们的身上，
来把神的旨意做在。
他是照着这样的一个光景来背负我们的重担。
他是照着咁一个光景来背负我们的重担。
他是这样来为我们做一个代求的人。
他是这样为我们做一个代求的人。
他在神面前为我们求告。
他在神面前为我们求告。
刚才我一直在那里说，他不是一个责任的问题来求告。
刚才我说，他不是为着一个责任的问题来去求告。
那现在我们就看清楚。
咁而家我哋就睇清楚啦。
的确不是为了责任做一个为人来求告。
的确不是为着责任嚟为人来求告。
乃是他里面有一个负担。
乃系佢入边有一个负担。
里面有一份感情。
里面有一份感情，
他要背起人的重担，
他要背起人的重担，
他来为人求告，
他要为人来求告。
那这个是受，这个是那一个以弗德，
一、这个就系嗰个以弗德。
当大祭司穿上以弗德到神面前来求问的时候，
当大祭司穿上以弗德到神面前，
他就显明了神的儿子里面的那一种光景，
他就显明了神儿子喺里面嘅光景。
啊，他是这样的来把我们的难处带到神的面前。
他是这样的将我们的难处带到神的面前，
也把神的那个目的来做在我们的身上，
也把神的目的做在我们的身上。
那这个是以弗德，
一个就是以弗德。
那我们整个的把以弗德来看一看，
我们整个来将以弗德来看，
神的儿子，
神的儿子
是在他的全荣耀的里面来显明他这样的一个求告的姿势，
是在那个全荣耀的里面去显明他求告的
姿势。那他做大祭司是这样的坐在神的面前和我们的面和我们的当中，
他做大祭司就是这样做在神面前和我们当中。
好，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主。
那这一个是以弗德，
一个是以弗德。
那么在以弗德的另外的一个部分呢，
在这个以弗德另外一个部分呢，
那就是胸牌。
我们讲胸牌了。
那这个胸牌，
胸牌
不是很大的，
不是很大，
是方的，
方的，
是两层的，
是两层的，
每边只有一个虎口那样宽，
每一边只有一个虎口那么大，
就是一个虎口这样一个方方的一块，
就是一个虎口那么方方的一块，
那是两层，好像一个袋子一样，
那是两层，好像一个袋子一样，
里面就放着那两个事物，
入面就放着那两件事物。
而做这个胸牌也是用同样的那个全荣耀的那个物料来做造成的。
做这个胸牌也都是用那个全荣耀那个物料来去做成。
那么做成做成了以后呢？
那做成的药呢？
他又要镶上宝石的。
那又要镶上宝石。
那这个胸牌，
那这个胸牌，
他们就分成那一个四行。
就分开四行，
每行有三格，
每行有三格，
或者说每行有三块宝石，
或者话每行有三块宝石，
每一块宝石都不一样的，
每一块宝石都不一样，
十二块宝石就是十二种不同的宝石，
十二块宝石就是十二种不同的宝石，
每一个宝石。
每一个宝石
上面也是刻着名字的，
上面也都是刻着名字，
但是这里刻名字呢，
但是这里刻名字呢，
就没有给我们很清楚的看到那个次序是怎么安排的，
就没给我们看到很清楚的次序的安排，
但是就我们看出，
但他给我们看出
每一块宝石就刻一个字牌的名字，
每一个宝石就刻一个字牌的名字，
头一块宝石也许是刻刘辩的名字，
头一块宝石也许是刻刘辩的名字，
第二块宝石也许是刻西面的名字，
第二块或者是刻西面的名字，
接下去是刻立位，
接下来就是刻立位，
或者也不是这样，
或者就是这样，
或者是按照他们我们以后读到民数记的时候，他们十二个支派分成四个大队，
或者就按照我们以后读到民数记，他们十二个支派分成四个大队的时候，
每一个大队有一个领队，
每一个大队有一个领队，
有犹大支派，
有犹大支派，
有流变支派，
有流变支派，
有那个马拿西支派，有马拿西有以法莲支派，
有以法莲支派，
有但支派，
有但支派，
那么这四个支派都是领头的，
这四个支派都是领头，
也许他们就这样分成四行，每行是按照他们安营的那个一个大队一个大队，这样也说不定，我们不敢说，
或许他是这样按照四行，每一行就按照一个大队大队这样安营去排，
但是我们必须要看清楚一个，
但我们必须看清楚
他怎么来安排这个次序，这里并不是注重那一个，
这里并不注重他怎么来安排的次序，
这里所注重的是一块宝石刻一个字牌的名字，
这里注重就是一块宝石刻一个字牌的名字，
那这一块这十二块宝石就镶在这个胸牌上面，
那这十二块十二个宝石就镶在个胸牌上面，
那这个胸牌呢也就是挂在以弗德的前边，
那这个胸牌就是挂在以弗德的前边，
那正好就是在大祭司那个心胸的那个位置，
正好就是在大祭司的心胸的位置，
那弟兄姊妹们，这不是很明显的叫我们看到一件事吗？
弟兄姊妹，这件是很明显的叫你看到，
在大祭这说出了在大祭司的心里头，他是不住的纪念他所拣选的人，
就是讲明在大祭司的心里头是不住的这样去纪念他所拣选的，
十二支派是旧约里头的历史事实，
十二支派是旧约上面的历史事实，
但是十二却是神给我们看到他拣选的那个数字，
但是十二也都是给我们看到神所拣选的数字，
所有神所拣选的神都放在他的心上，
所有神所拣选的神都放在他的心上，
我们读那个腓立门书的时候，我们读到保罗提到那个亚尼西姆的时候，
当你读腓利门书，我哋提到保罗，提到亚尼西嗰阵时候，
啊，他说亚尼西姆是他的心上人。
佢话到亚尼西姆系佢嘅心上人，
那是他心里所很挂住的一个人。
佢心里好挂住嘅人。
那亚尼西姆是什么人？
咁亚尼西姆系咩人呢？
亚尼西姆不过是一个逃走的那个奴隶。
亚尼西姆不过系一个逃走嘅奴隶。
那么在按照当时罗马的律法，这个人抓 给人抓住的时候要处死的。
咁按照当时嘅罗马律法，呢、这个人如果被捉到系要处死嘅。
那亚尼西姆从是腓利门的那一个奴仆。
亚尼西姆系腓利门嘅一个奴仆。
他逃走，
佢逃走啦，
逃到罗马，
逃到罗马去。
啊，结果碰到保罗，
结果就撞到保罗。
啊，上达传福音，
保罗向佢传福音，
他就信了主。
他就信了，
他就成了弟兄，
他就成了弟兄。
那保罗就为了他的其中一个原因，也许是要为了他还清他的亏欠。
保罗其中一个原因，话佢系为佢嚟去还清佢个亏欠。
他就打发亚尼西姆回到腓利门那里。
他就打发亚尼西姆回到腓利门那里。
一面是请求亚尼西腓利门要。赦免亚尼西姆，
一面是请求腓利门去赦免亚尼西姆，
另一面是告诉腓利门你要接待亚尼西姆像弟兄一样。
另外一方面也是叫腓利门去接待亚尼西姆，好像接待
那圣保罗在那里说 他是不是他对你是怎么样的，我不说，但是他实在还是我的心上人。
所以保罗说他怎样对你我不讲，但是他实在是我心上的人。
哦，弟兄姊妹们，保罗这一份的心情不就是主看我们的那一种光景吗？
我弟兄姊妹，这保罗这样的心情不是就是主所看我们的心情。
我们承认我们都是愚昧的人，
我们承认我们都是愚昧的人，
但是神却是看我们是他的心上人。
但是神就看我们是他的心上
人，他常把我们放在他的心上，
他常把我们放在他的心上。
而我们实在稀奇，因为像我们这些出于尘土的人，
因为像我们出一些出于尘土的人，
像我们这些在神面前满了顶账的人，
好像我们这些在神面前满了顶账的人，
那神挽回我们拯救我们以后，
当神挽回我们拯救我们之后，
竟然把我们放在这样的一个光景的里头，
竟然将我们放在一个这样的光景，
我们很难想象。
我们好难想象，
我们好在什么地方？
我们好在边个地方？
我们有什么这样值得神的来，神来纪念？
我们有咩值得神咁样嚟纪念？
但是我们感谢赞美主，
但我们感谢赞美
主，他给我们看见大祭司当时的那一个胸牌上面所做的事情，
他俾我哋睇到大祭司当时响上呢个胸牌上面所做嘅事情。
就叫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如何的看我们，
就叫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如何来看我们。
那现在我们又来注意两个问题了，
现在我们又来注意两个问题。
那两个肩带上的宝石，那两块宝石，
那两个肩带上那两块宝石
是六个名字在一块，
是六个名字在一块，
六个名字在另外一块，
六个名字在另外一块。
但是这两块宝石是由是由一个金链子把它连起来。
但是这两块宝石还有一个金链子。
那也就是这虽然是分开在两块宝石上，事实上它们是一个。
虽然是分开在两个宝石上面，但是它们事实上是一个。
那我们刚才说是求告。
我们刚才是说求告，
现在我们再说这是担起他们的责任。
现在我们就是说他是担起那个责任。
这个是从整个的来说的，
这个是从整个来看，
从神的见证来说的，
从神的见证来看，
基督担起那一个责任，叫这些被拣选的人成为神的见证。
基督担起这个责任，就叫这些人成为神的见证，
所以基督也就为着他们在神面前有所求。
所以基督也都是为着他们去在神面前有所求。
那现在一转到胸牌那边去的时候，
那 你刚才转到空牌上面嘅咧？
我们就看到另外的一个印象。
我哋就睇到另外一个印象。
这里不是整体的，
呢度唔系整体嘅。
从整个来说是一个胸牌。
从整个嚟睇系一个空牌，
还可以说是一个整体的，
亦都可以讲话系一个整体。
但是在这里却是给我们看到，他所注重的是那个12块宝石分开来的。
但是这里给我们看到的注重的12块宝石是分开来
的、这样的一个分开的时候，
这个分开的时候呢，
刚才我们就提到这里头好像是那个 那一个答应，
我们刚才就提到这里好像是个答应、
以弗德是求问，
以弗德是求问，
胸牌是答应，
胸牌是答应。
那答应向谁答应呢？
咁向边个答应呢？
弟兄姊妹们，神的宝贝就是在这里。
弟兄姊妹们，神的宝贝就系喺呢度。
神一切的向给人的答应，都是很个别的，直接给那一个蒙纪念的人。
神一向嘅答应亦都系好个别嘅，直接向蒙纪念个人。
神不是说笼笼统统的就把恩典赐下来。
神不是说笼笼统统的这样将恩典来赐下来，
神是一个一个一个的点上他的名字来赐下他的恩典。
神是一个一个这样点上他的名字来赐下他的恩典。
神是按照他的名字一个一个的来纪念他们。
神是按照那个名字这样一个一个来纪念，
也按照他们的缺欠来给他们补满，
亦都系按照佢哋个缺陷嚟去将佢哋补。
不管他们在天然里头是怎样，
不管喺天然入边，
在神眼中看，他们都是宝石。
喺神眼中，佢哋都系宝石。
哎呀，弟兄姊妹们，这个太美了！
啊，弟兄姊妹，这个实在是。
我们想到诗篇上头的那个话，
我哋想到诗篇上面嘅话，
当神数点万民的时候，
当神数点万民嘅时候，
他能点出这一个生在那里，那个生在那里，这一个生在哪里？
他能够点出哪个生在哪里
啊？当不了就说神的城是可纪念的，
当不了就说神的城是可以，
我们的源头都在哪里？
我们的源头都是在那里。
那到了新约呢？
到新约呢，
我们看到我们的主也说了一些话，
我们看到我们的主也都讲了一些话。
他说他放出他自己的羊来，
他说他放出他自己的羊来，
就在羊的前头走，
就在羊的前头走。
那这是说到主承担他的羊的一切，
这里就讲到主去承担他的羊的一切。
但是还不止这样，
但是还不止，
他能按着的名字来叫他的羊，
他能够按着他的名字来叫他的羊。
那这就是松牌上说给我们看到的那个事情。
咁呢度就系空牌上面我哋睇到嘅，
神对他，主对他所买出的人，是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的做具体的纪念。
神对所买出嘅人系一个一个咁嚟具体咁纪念，
一个一个的在那里答应他们的等候，
一个一个咁嚟喺嗰度答应佢哋嘅等候。
啊，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主。
我哋实在赞美感谢。
在这里，我们看到，好像是主一面是求问，一面是答应。
在这里我们看到主好像一面是求问，一面是答应。
但事实上呢，我们看到求问的是主，答应的也是主。
但事实上我们看到求问的是主，答应的也是主。
那这就叫我们真看到我们的主把我们整个的完全的扶持在他的手里。
那我们就看到我们的主将我们整个这样完全的扶持。
那我们刚才说，
我们刚才说
以弗德好像一个背心那样穿在身上，
以弗德好像一个背心那样穿在身
上，胸牌是另外的一个东西，
胸牌是另外一件事，
但是这个胸牌又要和以弗德连在一起，
但是这个胸牌也都是要和以弗德连起来。
那怎么连起来呢？
那怎么连起来呢？
那我们看看这个连起来很有意思，
我们看到这个连起来很有意思。
胸牌一共有四个金环，
胸牌一共有四个金环，
以弗德又有两个金环，
以弗德也都有两个金环。
那么金环胸牌的两个金环是用金链子连起来的，
咁胸牌嗰两个 金环是用金链来去连起来的。
一直连到那一个连到那个肩牌上面。
一直这样来去连到个肩牌上面。
那就给我们看到肩牌跟那个胸牌虽然是两个物件，但事实上是一个事实。
咁呢个就俾我哋睇到嗰、那个肩牌同埋胸牌，肩带同嗰个胸牌虽然系两件事，却系一件事实。
那他们都连接起来，
佢哋都连接起来。
他们有相同的表达，
佢哋有相同嘅，
都是神纪念人，
都系神纪念人。
啊，一面是神肩负人的责任。另一面是神供应人的缺陷，
另一面是神供应人的缺陷。
但是这连起这个胸牌跟以弗德的另外的两对环子呢，
但是这个连起胸牌和以弗德这个两个环子呢，
他们那另外的 那两对就要用蓝细带子来把他们
另外那两个人用蓝细带子来将他们来接起来。
那我们也晓得蓝细带子是那个属天的那个连接，
我们也都晓得那个蓝细带子是属天的连接
啊。那我们就看到我们的主所做这一切的事情完全是属天的内容，
我们就看到我们主所做的一些事情完全是属天的内容
啊，没有一些属地的感情掺杂在里头，
就感情参加在入边。
我们是在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我哋实在感谢赞美主。
更宝贝的，
更宝贵嘅，
就是说到那个胸牌跟以弗德是贴到一个地步没有离缝的。
讲到嗰、那个胸牌同埋以弗德系贴达到一个地步冇缝嘅，
这不是很清楚说出我们的主在世上好像是。一面是求告，一面是供应，但是这个求告和供应事实上是连在一起。
咁呢、这个事就俾你睇到，虽然我哋个主系一面系求告，一面系供应，但系呢两样嘢系实在系连喺一齐嘅。
我们不得不在主的面前向主俯伏和敬拜。
我哋不得不喺我哋个主面前向主俯伏敬拜。
好了，现在我们来看那个胸牌里面所说的那两个东西。
好啦，而家我哋嚟睇胸牌入边所讲嗰两样嘢。
这个胸牌称为决断的胸牌。
呢个胸牌称为决断嘅胸牌。
那个意思就是说，
嗰个意思就系话，
当人去求告神，
当人去求告神，
大祭司就用胸牌里面这两个物件来等候神的指示。
大祭司就用喺胸牌入边呢两个物件嚟去等候神。
我们不知道这两个物件是怎么显明神的意思。
我哋唔清楚呢两件物件系点样显明神。
当然，现在很多人有一些嘅推测。
当然，而家好多人都有唔同嘅推测。
有好几种嘅说法。
有好几种嘅说法。
但是都没有一种说法能确定一定是当时的情形。
但系都冇一种讲法系能够确定当时嘅情形。
原因就是说。
原因就是
刚犹大被掳的时候，这一个乌灵和土民就失踪了。
当犹大被掳的时候，这个乌灵和土民都失踪。
以后的人就不知道这两个事物是怎么样的一回事。
以后的人都不知道这两个事物，
只晓得，
只系清楚
这两样事物是为着让神显明他的旨意。
这两样事物是为着让神来显明他的旨意。
所以我们。读以斯拉记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读以斯拉记的时候，
我们就读到有一些事情，
我们就读到一些事情，
有一些祭司，
有一些祭司，
他们的家谱不清楚，
他们的家谱不清楚，
但是他们大家都晓得他是祭司的后代，
大家都清楚他们是祭司的后代，
可是一数算家谱的时候，他们就有点含糊，
一数算家谱就有点含糊，
那在这个含糊的底下。那当时那尼西米就不让他们执行那个祭司的职务，
咁当时尼希米就俾佢哋執行祭司嘅职分。
那里就说了这样的，
嗰度就讲咗一句咁嘅话，
一直要等到有能使用乌灵和土冥的祭司兴起来，才确定他们的身份。
一直要等到有能够使用乌灵和土冥的祭司兴起来，先能够决定他们祭司的职分。
那就这么，我们就看到，虽然我们不知道土冥乌灵是的怎么一回事。
咁弟兄姊妹，我哋就睇到，虽然我哋唔能够清楚乌灵同土冥系点嘢，
但是我们却晓得这两个物件的那个功用是什么。
但我哋却晓得呢两件物件嘅功用系乜？
它就是神的旨意的显明，
佢就系神嘅旨意嘅显明，
所以称为决断的胸牌，
所以又称为决断嘅胸牌。
他们所以有决断，是因着这两个乌灵和土冥。
他们所以有决断的，就是因着这个乌灵和土冥。
那这样我们又来看到一件事情，
那我们又看到一件事情，
不错，我们的主他是做我们一切的供应，
不错，我们的主是做我们一切的供应，
他是根据他对我们的那个直接的纪念来做我们的供应，
他是根据我们直接地做我们的供应。
但是同时他也是在我们每一个他所纪念的人的身上要显出他的权柄，
他亦都是在我们每一个他要纪念人的身上来显出他的权柄。
所以他带着那个胸牌的里头有土灵和乌灵的两个东西，
所以当他带上这个胸牌里面就有土灵土灵和乌灵。
我们来求问，
我们来求问
神，就借着乌灵和土灵来说话，
神就借着乌灵和土冥来说话。
但乌灵和土冥的话一说出来，
当乌灵和土冥的话一
说出来，那个就是神的传递，
那个就是神的传递。
求问的人就毫无保留的要接受那一个传递，
后面的人就要毫无保留的接受那个传递。
你不能说哎呦我怎么晓得是不是神的传递，
你不能够说我怎么能晓得这些是不是神的。
那土灵和乌灵在哪里说发表出来的，那个就是神的传递。
土冥和乌灵在那里发表出来的，那个就是神的权柄。
也许我们会想这个好像他有点靠不住吧，
或者我们说这个有点靠不住的，
就是那么两个物件就决定了我的一切啊，
就是那两件物件就来决定我的一切吗？
倒是感谢赞美神，
但是感谢赞美神，
他的话说得很清楚，
他的话说得很
清楚，这两个物件是放在决断的胸牌的里头，
两个物件是放在决断胸牌里面，
而这一个胸牌是说出了神对人的直接的纪念，
这个胸牌就是说出了神对人直接的纪念，
神对个别的人每一个人直接的纪念，
神对个别每一个人的直接的纪念，
神是这样的纪念人，神就这样的答应的人，也同照样的去带领人，
神就这样来去纪念人，神就这样来去带领人，也都是这样来去带领人。
我们实在要在主的面前看见当日神在大祭司身上的安排，
我们实在要在主的面前去看到神在大祭司上的安排。
以色列人当他们光景好的时候，
以色列人当他们光景好的时候，
他们对土灵和乌灵的那个发表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他们对乌灵和土灵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他绝对不会因为土灵和乌灵这两个东西不一定能靠得住，所以就对神的旨意打一个折扣。
他们并没有说因为乌灵和土灵这两件事有而对神的旨意打个折扣，
没有，
没有，
他们绝对的接受乌灵和土灵所说的话，
他们绝对地接受乌灵和土冥所讲的，
他们很清楚晓得这是神借着这两样来向人说话，
他们很清楚是神借着这两样人是对人来讲话，
是那一位体恤人到极处的神的儿子向人所说的话，
是那位体恤人到极处的神的儿子对人所说的话。
既然他那么体恤我们，他向我们说话，
既然他这么看出我们，他去他向我们说话，
那他所有的话都是我们的最好。
他所有的话也都是我们的最好。
他绝不会把不美不好的来启示给我们。
他绝对不会将不美不好的来去启示给我们。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他做我们的大祭司。
他做我们的大祭司。
他是穿上以弗得的。
他是穿上以弗得。
他是带着胸牌的。
他是带着胸牌的。
这两样的事物。
这两样的事物。
都不住的叫我们看到我们的大祭司是如何的把他的心都摆在我们的身上，
都不住的叫我们看到大祭司是如何将他的心摆在我们身上。
他不仅是叫我们去接受他的纪念，
他不单止叫我们去接受他的纪念，
他也同时要把我们带进神最荣耀的旨意。
他也都同时把我们带进神荣耀的旨意。
因为当他在这里服侍的时候，
因为当他在这里服侍的时候，
他是在全荣耀里面服侍，
他是在全荣耀里面服侍，
又要把人带进他的全荣耀的里面，
又要把人带入他的全荣耀的里面。
这是太宝贵的事情。
哦，这件事都是太宝贵
的。我们承认我们不够很深入的去领会大知识的心思，
我们承认我们是不能够很深地去领会大祭司的心思，
但是我们确实看见，
但是我们看到
全荣耀里头的大祭司，
全荣耀里头的大祭司，
他要把神的全荣耀要坐在我们的身上，
他要将神的全荣耀来坐在我们的身上。
在大祭司的那个知识的上面，神确实是这样清楚的让我们解开他的心思。
在大祭司的时候，神确实这么清楚地去帮我们解开他的心思。
我们敬拜赞美神，
我们敬拜赞美神，
我们实在没有别的话说，
我们实在是没别的话来
说。我们看到我们这样身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
我们看到我们这样身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
而他并不是只是接受这样的一个知识，
他并不是只是接受这一个知识，
他实在有那一份的感情和感觉来向我们表达他那无限的体恤。
他实在是有他这样的 感情和感觉来向我们表达他的体恤。
我们不住的感谢赞美他，
我们不住的感谢赞美他。
我想今天晚上我们的交通就停在这了，
我们今天晚上的交通就停在这
了。我们盼望主的灵借着以弗得和胸牌来向我们说更清楚的话。
我盼望主的灵来将以弗得和胸牌向我们讲更清楚的话。
我们就停在这里，
我们就停在这里。